讲到罪的后果啊，那今天呢，啊，我们要看看神对罪的回应是什么？对，恩典大于过犯，生命胜过死亡。我们还是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的二十一节，OK 了。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现在自责、后悔和懊恼中。那上周讲的罪的后果是痛苦、苦难。苦难有两个，一个是永恒的啊，这个苦难就是地狱的苦难。那还有今生啊，也有一些啊后果。那什么是神对这个罪的回应呢？啊，我今天看罗马书啊，因为罗马书后面比较长，我把它总结一下。罗马书这段圣经啊，讲了一个对比，讲到亚当是和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啊，它很平行的关系啊，所以大家呢尽量的把它记住，一会儿我们在读的时候呢，你可以找到这个关系啊。所以第一，因着亚当罪就进入了世界，那因着基督呢，末后的亚当恩典临到了众人，所以罪和恩典是对应的。然后因着亚当死就临到了众人，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好，那因着基督众人得生命啊，第十八节。因着亚当一人死就做了王啊，所以我们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啊。那因着基督生命做王，第十七节。所以从亚当来的是审判，是定罪；从基督来的是开恩，是称义。从亚当来的是义人悖逆，对不起啊，义人过犯，他被定罪啊，就被定罪，一次义行就被称义啊。义人的悖逆，众人就都成为罪人，义人的啊顺从。众人就都成为义了，所以罪人和义又是对应的。最后第二十一节，罪作王叫人死，那义作王叫人得永生。那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明显的亚当跟基督有一个对应的关系。那在这里呢，有一句圣经，就是亚当乃是那后来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那我稍微讲一下什么是预象。预象就是一个预表，预表的定义是啊，历史的事件中，在旧约圣经中一些历史事件人物啊，指向的是将来的新约记载的，特别是耶稣基督啊，亚当就是一个啊，所以亚当是一个人影响众人。它是反面的影响，但是耶稣基督它是恩典，一个人因着耶稣一个人恩典临到了世人。其实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事件啊，所以预言和预表有什么区别呢？预言是神界的先知讲说将来要发生的事，那预表呢是就于历史的一些事件跟将要发生的事件啊，有一个对应的关系。这个只有神能做啊，因为神是历史的主宰啊，人是不能够啊，在这儿有一个事件，然后将来要发生一个事件，这两个事件有一个关系。我们看到旧约圣经中，神借着摩西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在新约啊。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死亡啊，在旧约啊有约瑟，看到约瑟的人生啊，他从父之骄子最后变成阶下囚啊， 但是最后神又把他升为至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约瑟的一生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这些都是预表，代表呢神是历史的主。好，那我们就来把这段圣经读一下，我把义人和众人都画了下划线，如果大家能看到的话。这就如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赐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了，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好，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要把这宝贝的话语今天向我们解开，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怎么样遵行，怎么样从你领受因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主啊，你就保守我们的讲的听的都得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一人影响众人，所以三句话。所以第一句话是罪是从亚当来，恩典是从基督来，死亡是从亚当来，生命是从基督来，耶稣来。定罪是从亚当来，称义是从耶稣来。那我们今天呢，只能讲第一个啊，罪是从亚当来，恩典是从基督来。那什么是恩典啊？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基督教这个恩典这个字是常常讲的啊。到底什么是恩典呢？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罪了。罪呢，就是得罪了，冒犯了神，冒犯了我们与神的关系，而且罪也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我们把我们的幸福的这个指向，我们的幸福的源头指向了除了神以外的其他任何东西，都是罪。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罪是从亚当来的。那怎么从亚当来呢？是悖逆，不顺服，神给他的命令，他不照着去遵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罪是借着亚当的不顺服悖逆而进入了世界。那亚当一个人犯罪，为什么整个世人所有的人类都犯了罪呢？很多人就觉得是不公平，这好像也不合理，我还没有出生，我怎么就犯了罪呢？我怎么就受这个亚当犯罪的后果的咒诅呢？如果你把每个人按照今天的文化，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那好像是有点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合理。但是我们整个人类是一个整体，是一棵大树，这个树的树根树干就是亚当。如果树干坏了，那它生出来的这些后面的树枝树叶，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会受到这个影响。所以人呢，不要就是说今天是那个个人主义盛行。昨天呢，我的老二呢给大家给我们的清华校友群呢有一个讲座。 啊，真的也是让我大开了眼界。他讲到最近美国，我刚才感谢主，我们的司会为美国祷告，啊，美国的现在的这种啊，这种性混乱，这种啊，攻击学校，攻击孩子，真的可以看到是撒旦魔鬼，它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一个撒旦要毁灭人类，啊，真的是到了这种严重的程度。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为我们人类祷告，不要说，哎呀，这件事情是别人的事情，不影响我们。我们活在这个国家，我们就有责任为这个国家祷告，啊，而且这个罪也会蔓延的，很快就临到我们的后代。我记得我30年前来到美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什么同性恋根本听都没听说过，那个按照他昨天给我们的比例，0.几%。认同这个，今天到了70%的人是支持同性恋，啊，所以这个30年的时间就变化这么大，那今天就这个指数的那个发展啊这样的，所以我们呢，人类是一个整体啊，每个人都是互相连接的，所以亚当的罪影响了整个全人类，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如果犯罪，也会影响我们的后代。也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啊，不要犯罪，要跟随神。好，那第二点呢，是恩典是从基督来的。那恩典又怎么从基督来呢？啊，从亚当是悖逆，神说的他不做，神说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就是不要吃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他就经不住诱惑。但是基督的顺从是他原本有神的形象，他原本就是神，他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形状，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奴仆的形状来到这个世界，啊，而且他生是为死而来，我们每一个人都生在这个世界都是为活而来，但是耶稣基督来的他的使命就是要为世人去赎罪，以至于死，啊，死就可以了，还要死在十字架上，是最残暴的一种刑罚。所以他顺从神直到流血，啊，耶稣基督的顺从，啊，是逆转了亚当的悖逆。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恩典，啊，恩典呢，就是一个神的礼物，这个礼物呢，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每个人都工作到每个月给你发工资，那是你应得的，那不是恩典。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给别人打工，讲好了一个月的工资，然后呢，到发工资那天呢，哎，他很客气，啊，这个红包写上，啊，不是把那个工资包上红包，他写了一个字。他说感谢你，我就心里很不舒服，哎，我说这是我应得的工资，你凭什么说这是感谢我呢，啊，所以应得的工资是应得的，不需要感谢的，如果他单给你一个小费，那是感谢，所以恩典，啊，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按照我们本相，我们配得的什么，我们配得的是审判定罪咒诅，但是神没有把我们配得的加给我们，是神的怜悯，神把我们不配得的永生赦罪加给我们，就是我们不配得的礼物是神的作为。我们看第15节，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临到众人吗？所以可以看到啊，这里讲的两个字，一个是恩典，三次讲的恩典，所以神的恩典，耶稣基督恩典中的赏赐啊，这个赏赐也是礼物啊，也是恩典，原文的这个都是一个字，而且呢，所以罪是临到了众人，死临到了众人，但是他这里讲说恩典会更加倍的 更大的临到众人。所以恩典呢，可以逆转罪的后果。我们上礼拜讲到罪的后果，罪的后果是什么？是痛苦。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痛苦。这个世界痛苦还是暂时的，还是也是有限的痛苦。但是将来的地狱的痛苦，就是把这个世界的痛苦加上无限倍，把所有的痛苦都加在一起，那就是地狱的痛苦。那恩典怎么能够把这样的痛苦逆转？好，我们先来看第三点，今天我要重点讲。免费的恩典呢，有极重的代价，就对我们人，因为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只能免费的给你，啊，所以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东西，其实都是免费的，啊，很贵的东西其实都不太需要的，啊，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的空气，啊，也不能收费，收费的话，那没人，那穷人就不能生活，就不能活了，不能呼吸了，所以这是免费，阳光。是免费给你的恩典是很重要，我们不能够尝，我们没有任何的我们可以拿到这个恩典，得到这个恩典，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得到这个恩典，这神只能白白的给我们，送给我们。但是这白白的送给了恩典不是没有代价的，我们以为说，啊，这恩典是白白的，那好像就是白白的，是神付了他独生儿子的代价。那我们一会儿来看这个代价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代价能够使亚当的罪后果痛苦被逆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代价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复活，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世人所有世人的罪，所有世人的痛苦都加在他身上，都承担了，他都把这个痛苦担在他身上了，就是他的十字架的痛苦担当了所有人类每一个人每一天所有痛苦都加在一起，都背在他身上。那你们可能就会想这个十字架痛苦是很痛苦，但是当年也有很多人钉十字架呀。那耶稣钉十字架跟其他的人钉十字架有什么区别啊？那十字架是很痛苦，中国的有一个刑罚也很痛苦啊，千刀万剐，这个就也是很痛苦啊。那这个到底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所有人的痛苦，包括了这些所有钉十字架人的痛苦，包括了中国那些被刑罚千刀万剐的人的痛苦，怎么能够担当呢？表面上耶稣的十字架跟这个当时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这两个强盗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这个大家我不知道想过没想过。那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美国总统请你吃饭，那已经很荣幸了。然后他一般的时候他请他的厨师给你做。这是已经感觉到很荣幸。如果他要亲自下厨房来为你做，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所以在这里呢，虽然是表面上看都是钉十字架，但是在十字架上的不一样，一个是人，而且是有罪的人，一个是无罪的人。不仅仅是无罪的人，更重要的他是神，他是神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能担当我们一切的痛苦，这是极重无比的代价。我们不要只 离这个表面现象，本质他是谁，决定了他今天为我们的罪而付上的这个代价是极重无比的。所以我们都知道，神原本造这个世界，刚才神创造万物，好美好的无比。但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把这个世界搞乱了，搞得乌七八糟。那一个东西搞乱了，一个房间你搞乱了，你要怎么样？你要花代价去把它整理好，再恢复。任何一个东西，你要把它恢复，都是需要努力的。同样，这个世界美好的神的创造被罪所搞得乌七八糟了，搞得混乱了，那呢需要付代价。这个代价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把他的生命的代价付上去。所以这个里有两个在教会历史上啊，我们可以两种方式来理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个赎罪祭。一种是耶稣成就了神的公义，当然神说神必不以有罪为无罪，这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这是一种解释。也可以解释呢是神要把人的罪搞乱的这个世界把它重新恢复，把死亡除掉，把这个咒诅从这个人类生除掉，从这个创造万物中把它败坏除掉需要一个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呢就是需要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去死，去承受那个痛苦。否则的话我们都要去面对那个永远的死亡，永远的痛苦，地狱的火。所以耶稣基督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他担当了我们，他替我们去承受那个地狱的痛苦。但是上礼拜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还不但承受了地狱的痛苦，而且也承受了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犯罪以后也有后果，他也承担了这个后果。但是呢他没有让我们完全的免除这个痛苦。那你们就会问了，说这个耶稣为什么还把这一点点的很小的一个 token， 那个根据那个痛苦比起来，今天这个世上是至沾至轻的这一点点的痛苦，他为什么把这个 token 留下来让我们来经历呢？神不是完全的慈爱吗？虽然比那个地狱的痛苦，今天的我们这个任何人的痛苦都算不得什么，但是今天我们面对的很多痛苦也是我们很难的，那神为什么让这样痛苦临到我们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讲到痛苦呢，我们要讲到神造人，我们都有一个疼痛系统，比如说你们碰一个热的东西马上就疼，你就手就 拿开了，这个疼痛是实际上是神设计对人的一个保护。你如果你有人真的没有这个疼痛系统的话，手搁的那个炉子上都烧焦了，闻到味儿了，他还不知道，因为他没有这感觉嘛。所以今天神让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允许我们经历一些罪的后果，实际上就是一个一个警告系统，就是让我们帮助我们来能够远离罪，这是第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自己犯罪，我们会有罪疚感，我们会有自责，我们会其实 啊，我们犯罪，刚才上礼拜讲到说，我们会影响我们的家人，影响我们的孩子，影响我们的周围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啊，这些都会有影响。但是最大的影响还是你自己，啊，因为你犯罪，你要面对那个地狱的痛苦，你要面对这个责备。那有人说了，哎，很多那些强盗他已经良心麻痹了，他没有痛苦了，他犯罪他觉得很高兴啊，这不是挺好吗？这样的人呢，实际上是最大的咒诅。如果他犯了罪以后还不觉得有责备、有自责、有圣灵的啊那个责备，那他再没有救了。神是要救他脱离那将来那个最大的痛苦，是用这个一个小的让他心里不好受，让他悔改。如果他这个系统这个疼痛的系统没有了，那他对那个已经没有感觉了，所以他等待他的就是永远的沉沦，永远的灭亡。所以今天啊，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由于我们自己的罪带给我们的一些痛苦，或者是由于别人的罪啊，有时候这个痛苦不一定是你直接你的罪导致的，有些是别人，假设啊别人破坏这个环境啊，这个产生污染导致你生病，那就是也是罪，但这个罪呢是临到了你，你要承受这个罪的后果。别人醉酒开车啊把你给撞了，那是他的罪，但是呢影响到你了。所以不管这个痛苦是从哪里来的，那神既然把这个痛苦留下来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借着这个痛苦。所以上礼拜我引用了一个圣经，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是圣经，奥古斯丁的一句话。奥古斯丁说，神他做事情他不是把痛苦挪走把消灭，而是在痛苦中把一个美好的东西生出来啊。我给他取一个名，用中国的这个叫做啊，就像中国的太极拳一样。太极拳呢是借力打力啊，最产生的后果就是痛苦，就是死亡。那神呢，他不是把它除掉，而是呢用这样的痛苦反而呢让我们得胜，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啊恢复与神的关系啊。死亡是这个罪的一个很恶的毒钩，但是神呢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借着死亡耶稣基督复活胜过死亡。那今天我们已经灵魂得救了，我们每个人重生受洗啊，灵魂得救，但是我们的身体呢还要得赎。那我们身体怎么得赎呢？大部分的人，如果在我们有生之年耶稣没有回来，那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个肉体的死亡。那肉体的死亡呢，在人看来是一个哎呀不好的事情，是一个都不想要的事情，但是在基督徒看来，在神的这个救赎里边，肉体的死亡是我们身体得赎的一个过程，就相当于你灵魂得救，你是要借着受洗啊，进入水里边与同死，再出来水复活。那我们肉体的死亡埋到这个肉体埋到坟墓里去，将来这个身体要神要把它复活，那个复活的身体是有荣耀的身体，所以是一个啊身体得赎的一个过程。所以神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好，我们复习一下啊。所以罪是从亚当来的，是借着悖逆， 恩典呢是借着耶稣基督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而来的。恩典是对我们是白白的，但是对神极重无比的代价。所以我们不要以犯罪当成儿戏，我们犯罪就又把耶稣重钉在十字架上，又加添他的痛苦。接着呢，这个神给我们今天啊，与他同负一轭，就是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今天可能啊，面对一些痛苦苦难，可能是由于我们的罪，也可能是别人的罪，其实这都不是最重要。如果你的罪，你就赶紧认罪啊；如果是别人的罪啊，那你要怎么样的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今天的苦难。那么上礼拜讲到大卫王啊，当他犯罪以后，神赦免他的罪啊，然后神说他这个生的孩子要死，他的态度先去求神，求神怜悯，说能不能让这孩子不死啊。最后七天以后，这个孩子还是死了。就是他的态度呢，不是沮丧懊恼后悔，他后悔不会，肯定后悔，因着他的罪，一个无辜的孩子就这样的死去。但是呢，他能够站立起来，能够重新的面对人生，重新的去啊跟随神。这就是啊神要在借着这样的苦难让他学习被饶恕的功课。所以今天我们的苦难，不管是我们的罪啊，我们的罪我们要学习接受相信神的饶恕。如果是别人的罪加给我们的苦难啊，那我们要把这样的苦难与耶稣的十字架连接。当你的苦难与十字架连接的时候，我以前讲过，这个苦难就与耶稣的牺牲，那个永恒的罪的逆转，因为逆转罪必须要恩典，而这个恩典呢，一定是从耶稣基督的作为中来的，人是不能够逆转罪的。所以我们把罪引入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犯罪，也是这个原因。当你一犯罪，做任何一个罪都有后果的，你就把罪借着你的身体生出来了。所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就是你的行动啊，你先有一个思想，思想了有个想法，然后你不控制它，不去抵挡诱惑，私欲就行出来了，行出来了就变成罪行了，你就讲出话来了，不好听的话讲出来了，这个就你就由不得你了。当这话一讲出来的话，已经把它生出来了，生出来就自己长了。所以这个罪，谎言也一样嘛，就是你根本控制不了的。所以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亡。所以我们今天啊，不罪可不是儿戏，你任何的时候你把罪引入到这个世界，都会有一个后果。虽然有的后果你可以直接逻辑上，哎，我这是我的罪引起的啊，我没有好好的跟孩子花时间，今天他的啊长大了，他的人生是这样啊，你好像能可以连上去。有些呢你是连不上去的，可能是过了三代以后，你的儿女的啊后代的那个后果你看不见，但是一定是有后果的。那这个后果怎么才能被除掉呢？唯一的办法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是耶稣的宝血才能除掉罪，神的恩典才能除掉罪。没除他以外，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把这个你这个罪的后果把它除掉。所以只有耶稣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当我们受苦难的时候啊，如果这个苦难是从别人的罪而来的，或者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而来的，那这样的我们把这个苦难跟耶稣的十字架连接，那我们讲到说这个苦难就成为跟耶稣的牺牲的一个延伸，就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跨越时空超越历史的那个历史事件 能够借着你的这个苦难活在今天你的周围，你的环境中，活在你这个世界里面。你就把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你的恩典，把这个恩典活出来了。不是你的恩典，你对别人的饶恕，我们别人伤害我们了，我们说哎，我对他有恩典，我饶恕他。如果是你出于肉体的饶恕，那不能除罪，那只能可能恢复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跟神的关系还是不能恢复。如果你是因着神饶恕了我，我去饶恕他，我去恩待他，当你用这样的恩典去用神的恩典去对待别人的时候，你就成为神恩典的出口啊，那这个恩典就临到了这个人，那这个恩典就能够遮掩罪恶。所以我们今天讲恩典大于过犯，这是神的作为，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成为神恩典的出口，借着我们承受苦难，所以我们要与耶稣一同受苦，也与他一同得荣耀。好，恩典大于过犯，所以恩典呢可以逆转罪恶。为什么恩典大于过犯呢？刚才看到说加倍，一次的过犯就导致了死亡，但是多次的许多的罪恶，神恩典都可以。如果不是因为说我们说我犯了多少罪，犯了无数的罪，神都可以赦免。这是啊，你对你以前的罪没有一件事情神不能赦免的，但是你不要用这个为借口说啊，反正神能赦免我，我再犯一个罪也没关系，那你就犯了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的这个错误，下礼拜再讲。所以神的恩典大于过犯，是指着你以前所有的过犯，所有的后悔懊恼，神都能够赦免，只要你认罪。但是不要拿这个做借口啊，说我这样多恩典大于过犯，罪恶显多，恩典就更显多，我多犯罪恩典就更大，那我就多犯罪吧。保罗就说你这些人呢是这样的话呢是断乎不可，是岂有此理，不能这样的强词夺理啊！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对于我们将来，我们要小心谨慎，恐惧战惊，不要再让罪在我们的身上作王啊！对以前，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大于我们的过犯。好，那我们最后应用啊。所以罪呢和死是从亚当来的，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而且恩典大于过犯，这是我们的盼望。那今天我们是要做小亚当，因着亚当一个人的罪就影响了他整个的后代，那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犯罪，我们也影响我们的后代，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还是要做小基督，因着耶稣基督一个人恩典，所有的人都蒙恩典，罪都被逆转。我们如果耶稣基督连接，把耶稣基督恩典借着我们成为出口流到这个世界，我们就与耶稣同工了啊！要想成为小基督，那你要付代价。耶稣付的代价是流血，顺服以至于死，流血的代价。那你今天你要成为小基督，你要与耶稣同负义恶，神给我们的苦难不会过于我们所能承受，在我们忍受不住的时候，他必会给我们开一条路，让他的荣耀，让他的恩典在你的生命中被彰显出来，让世人看到，使这个罪被逆转，神的荣耀，神的恩典被彰显出来。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你要让我们知道罪恶显多，恩典就更显多，让我们恨无罪，爱慕你的恩典， 祷告奉耶稣的名。